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中国成都女孩柳月·罗娜柳2023年持打工度假签证来到西澳洲吉拉尔顿市的一家养老院当护工。在之前播出的节目当中，罗娜讲到因为养老院的工作，她第一次直面了老人的死亡。随着对老人更加深入的了解，罗娜对衰老也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接下来，请听我采访养老院护工罗娜柳谈话的第三集，听听罗娜当了护工之后对生命的感悟。
你之前讲到的一些跟老人的经验，让你对死亡是不是有了一些理解，或者是新的感受？
其实刚刚相反，我觉得我们哈，就是我们还是年轻人嘛，也没有那个病痛的折磨。所谓的对死亡的理解，其实应该是对生活的理解。
嗯，
死亡无论如何理解它，它其实就是一个句号，就是从生理上就是代表着所有的生命体征它全部都结束了。其实我自己在看到人的那种衰败，然后在整个那个凋零的状态，其实更多的是去鼓励我说，真的更用心和更用力的去拥抱自己的现在和生活。我觉得对死亡的理解其实是对生活的理解。我就老是又回想起我小的时候特别烦那些老人或者是家里的长辈跟我说，你要珍惜啊珍惜啊，就是觉得珍惜这两个字因为被说了太多次，它就变成了一个概念，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好像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直到我真的做了养老院的工作，我才知道，哦，原来珍惜或者说原来幸福就真的是，说白了就吃得好睡得好，你能吃想吃的食物，你的食物不会被分成各种等级，你的食物不会被搅碎成泥，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喝水，你不用去喝那个加了增稠剂的水，你还能够享受阳光，你还自己能够走出去，你不需要坐轮椅，你甚至还可以奔跑，你还可以拥抱风拥抱大自然。其实这些就是珍贵的，都是应该珍惜的。这些东西如此的平常，但是又不平凡。
有一些经历，然后很多人才有真真切切的这种感受哈。
对，见到了。有的时候工作起来会觉得压力很大的一些时刻，就是那种老人觉得痛嘛，他们就会喊叫。
嗯，
他们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去表达他们的不舒适。那种声音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哪怕你站在那个环境，你听到他，你都会觉得也不是感同身受，没有那么多有同理心的时刻，但是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是被受到伤害的。在从各种各样的他人的苦难当中拥有了一种对于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就是也逐渐的懂得了什么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时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多么教条的一句口号啊。然后到后面就觉得说，我的身体的每一寸真的都，现在他们都还工作机能良好，都很不容易。然后我生来就健康，没有任何残疾，我也是无比的幸运。
也更爱自己了，对吧？
对，一方面是更爱自己，一方面是更懂得有限的生命。就是我能看见说啊，这个终点大家有可能会经历的比较坏的一种可能是什么样的。
你对他们应该是有更多了解了吧，就是对老年人这一个群体。
嗯，我之前真的是在做护工之前，我对老人的那个认识真的是欠缺的。我以为变老了以后整个身体的那个感觉感知能力会很迟钝，痛觉呀，或者是触碰啊的那种感受都会相对的那个迟钝。直到有一次我在给那个老人喂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只苍蝇就一直绕着他的嘴在飞，他其实是一个处于一个有点植物人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完全不能下床，几乎不能动，轻轻的碰他一下，他就会就是龇牙咧嘴的，但是他从来都说不出一句话了已经。然后他就很快速的去用手去挥动去赶掉那只苍蝇。我觉得苍蝇在他皮肤上的那种触感，我当时想象的是他应该是感觉不到的。
嗯，
但是我就发现他很迅速的去赶了那只苍蝇。我就说，哦，其实一切周围的世界在发生的事情他其实都知道，而且他也都能感觉得到。可是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老年人的那种生活缺乏认识，我们会觉得哎无所谓了他，或者是没必要了，我们不需要怎么怎么做。其实他们还是人，可能跟几十年前年轻的你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现在他们的肉体衰败了，然后褶皱了，然后看起来不一样了，但是作为人的基本的那种需求，对尊严，对清洁，各种各样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你说的尊严哈，是不是老人在这方面尤其的在乎？
这个也分，我们招了很多男护工，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的门上就会贴着，就是说我更想要一个女员工照顾我。有一些老人呢，男性他就会强调说，我也很想要女员工来照顾我，我不想要另外一个男人来照顾我，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要求吧。然后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刚刚转移到那个养老院，他可能是直接从家里边转移过来的，如果是从医院转移过来，他可能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身体失去机能，他已经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了，但是那种从家里边转移过来的，他就适应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就是他不愿意别人去帮他，也不愿意别人看着他陪着他上厕所，他就说哎，你出去吧，有一个人看着我，我尿不出来。甚至说他会不厌其烦的疯狂的不停的尝试自己从一个地方站起来，但是他其实不应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是会瞒着你做这件事情，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有可能到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摔在地上都不知道躺了多久了，他离所有的那个按铃的地方都有一定距离，也就很危险。然后他自己又不听，他就不用任何的辅助措施，他就觉得我没事啊，我怎么就沦落到了我要用辅助，怎么就到了需要你们来帮我去上厕所都不能我自己去了，自尊心特别特别的强。也有，可是我能接触到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尤其是女性啊，都是在自洽这个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首先要接受说我老了，然后我要接受说我衰弱了，我没有以前强壮，我也没有以前的平衡能力，我就是需要人帮忙。这句话真的好重要啊，就是我从旁人看来，我觉得很多老人在最后的那个就是临终之前他过得很拧巴，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需要帮助这个现实，完全不接受说啊，我现在我的腿就是使不上劲了，我连一个盘子我都举不起来，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喝那个正常流动的水，我要喝有增稠剂的水，因为我的喉咙，我难以接受我的喉咙连吞咽都做不到了。我也不是想搞男女对立，但是我发现在男性身上呈现出来那种不接受，我不敢相信，然后我不需要你们帮助，这个事情在男性身上发生的比较普遍。
嗯，
还有就是我发现老人其实哪怕是在 dementia 区，就是在老年痴呆区，有一个老人他挺有意思的，他每隔一分钟，就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每隔一分钟他都会逮到一个护工，就问一个护工，就说你看到 Vincent 了吗？
嗯，
你知道 Vincent 在哪里吗？Vincent 几点钟来接我？我在那儿工作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摸清楚整个关于 Vincent 到底是怎么回事。 Vincent 是这个老人在他年轻的时候的出轨的对象。
哦，
他们双双都是婚内出轨，就按照他自己说的话，他就说我那个时候也有家庭， Vincent 也有家庭，但是我们就是相爱了，而且我们很相爱，所以我说 Vincent 是我的男朋友。大多数护工对他的态度都是比较不愿意被他纠缠着，因为他每隔一分钟就会过来问你，如果你把这个话茬接下去，他就会不停的问啊，那他会不会来接我，他几点钟来接我，等等等等之类的这种话题。可是我就发现，如果你真的坐下来，你跟他聊说你哪一年认识的温森，然后你就一件一件事情让他顺着给你捋出来，
嗯，
他又能特别特别清晰的跟你聊下去，他就不会是那种短路的灯泡一样不停的返回原点，这样闪烁着就只问同一个事情。我就发现如果花时间去听他们讲，其实可能对他们的老年痴呆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那种干预的一个作用吧。
这个老人多大岁数啊？
85岁了，而且他的亲人是很少来见他的。 然后我就问我的同事说为什么他的亲人会那么少来见他，我同事就给我挤眉弄眼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要是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奶奶就是天天在你面前说他跟那个不是你父亲的人有多么相爱，你说不说你会不会很难接受、然后我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他就说他生了很多个孩子但是很少提起他老板。
温森那个问题后来你怎么回他的呢？
我一开始我说哦他明天就来，就是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嗯，
然后他就会说哦他明天就来，我说那我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我说对你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我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陪你，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都住在这儿。但是他过一会儿他还是会来问你说温森什么时候来，他不记得你给过他的那个答案。有一次我的那个同事他是我觉得他生性是有点残忍在身上的，他非常不喜欢 Gloria 就是来打破我们的工作节奏不停的来追着我们问，然后那天我就觉得他蓄谋已久，他就等着 Gloria 来问他， Gloria 就问哎 Miss 他就说那个Vincent 你知道 Vincent 吗？ Vincent 是我男朋友他什么时候会来。我的那个同事他就盯着 Gloria 他就那种笑里藏刀的说，他说你忘记了吗？温森已经死了，你还去过他的葬礼呢，你告诉过我你去过他的葬礼，他已经死了他不会来了。然后我当时站在旁边我就说哇这一幕我觉得我都可以写进某个剧本里，我就是觉得他太残忍了太那个戏剧性了。结果 Gloria 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个信息，就是他没有接受到葬礼，所以他就说你说温森去哪里了，然后他就又这样问了以后我的同事才意识到说 Gloria 没有接受他营造的这个非常毒辣的一个事实、然后我的同事就放弃了、可是那一刻我觉得、哇塞，我觉得有的时候幸好有老年痴呆的这个病在保护他吧，如果真的就是近似狠毒的人、同事不止这么一个每天都有人轮番的来刺激他然后他都接受的话，我觉得人也就早就崩溃了。
嗯，还有一个你好像之前分享是抢男朋友的故事对吧？
应该是那个老人他之前本来跟他的丈夫一起住在非老年痴呆区，但是他很快的就被转移到了 dementia 区，是因为他怀疑每一个护工和护士都跟他的老公有染，而且他是有行动能力的，健步如飞的那个状态，他不停的从他的房间然后走到他老公的房间，然后又去找护工就说哎，你去我老公的房间把这个给他做一下把那个给他做一下，然后到我们去了他房间以后发现那些事情都是被做好了的，然后才意识到说哦，那个是他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了，已经她老公已经是一个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动弹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就有很多护工就是对此非常不满，就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她老公在房间里面有问题，然后也会听她的话，然后这样每天几十趟的跑她的房间然后发现就是根本就没有，完全是她一个臆想出来的，关键是去她的房间去频繁了以后他就会忘记了，他就会突然说你是不是在跟我老公调情，你干嘛一直去他房间，成了一个那种闭环式的那种恶性循环了。所以后来就是他就被转移到了老年痴呆区，修女来问我说哎，他最近情况怎么样，我就说他每天都会问我说他老公在哪里，然后修女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已经老年痴呆了，他有一天都会慢慢的忘记这些事情的，然后呢我就希望慢慢的有一天他就会忘记他已经结婚了，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也给我的震撼好大呀希望他有一天忘记他已经结婚了。在他去了老年痴呆区之后不久他的老公就去世了。
嗯，
在他老公去世之后呢我就会先预想到说哎，未来有一天她要是问我她老公在哪我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应该怎么回答。我之前都说的是我说好的，我说你的老公在另外一个区域，但是如果你去的话我们需要向护士申请，你愿不愿意等我向护士申请，或者是等到我就随便说一天等到哪一天你就可以自己过去就不需要申请。然后他就说啊，太麻烦了，他说那我等到那天我就自己去。 两个星期之后我再回到那个区域见到她，她就不问我了，她真的就不记得她老公了，她真的忘记她结婚这件事情了。我当时就在想啊，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因为你太难过了所以你不再提了，就是你还是能控制呢，就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可是她真的就再也没提起过了。
感觉有点凄凉呢。
哦，
虽然说
我这样，对不起，我这样讲出来可能是有点凄凉，但是真的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真的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他当时出于那种就是很敌对的，对每一个护工和护士很敌对的那个状态，其实是给大家的工作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然后去护理他。的先生也变成了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的情绪特别特别的差，就是那种阴晴不定，就这件事情完全平息了，他不再提起以后，他整个人就很平顺了，也他没有那么多的挑剔，然后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没有那么多的焦虑，状态反而比以前好一些。
我这说的凄凉呢，可能就是觉得 dementia 这个病让人会出现这样前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
哦、对，就是太无解了，太让人难以置信，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病。就是
这马上圣诞节了，养老院会不会过圣诞节呢？
传闻上应该是还会让老人表演一个节目之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在养老院过圣诞节，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清楚。除了那个 dementia 区，其他区域的走廊都已经开始挂那种以红色和绿色以及白色为主题的各种装饰了。
大家会谈论吗？就是养老院的老人。
Mary 会跟我说，哎呀，那个二号房怎么最近咳嗽可这么厉害，我是不会出去吃饭的，马上就到圣诞节了，我才不想生病。会有这样的。然后或者是大家会说，哎呀，最近就是在等着女儿或者是儿子来接自己出去购物，想要穿新衣服。
有一些家人还是会定期来看他们的吧？
我觉得 20% 吧，按照区域来划分的话，每个区域大概有，我觉得三个房间或者是四个房间的老人，他们的家人会定期的来探望，绝大多数真的是很少很少才会被探望。我们特别忙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兼顾到每一个老人，然后如果老人又是那种性格很内向，就是他不会主动的给你挑起个话茬开始说话的话，就完全没有那个交流的那种，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说有一个老人，他其实可以用一个辅助器然后自己出去走路，但是他就是早上从床上我们把他扶到那个单人沙发上以后，他就在单人沙发上几乎是坐一天，除了去上厕所，他就是在沙发上坐一天，然后就玩他的手机和 iPad 看一些视频或者是看电视，就这样看一天。他的那个电视睡觉的时候他都不关，就是一直都放着，大概和很多人睡觉开着电视的理由是一样，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在说话自己会比较安心。他就是非常的内向，也完全不会主动的跟人聊天，因为他不太憋得住尿，可以这样说吗？所以说他会经常的按铃，但是你按了铃去了他房间以后，他就会告诉你他现在其实不想去厕所，他只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他现在其实不用去，然后他觉得很抱歉，他就会不停的道歉。我后来就对他产生了好奇，我去看他的病历，就发现他的那一栏的有一个叫 My Life Story 那一栏是被人填写了的，90%的老人是没有被填写那一栏的，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生活的。他的那一栏就写说 Barbara 是长时间在搬进养老院之前，他是住在他孙女儿的那个 Granny Flat， 就是专那个奶奶房里边。
奶奶房，
对。1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然后开始了打工，然后一直在那个 Woolworths， 他一直在 Woolworths 上班。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亲切啊，因为我也在 Woolworths 工作。然后他就，然后又是说他后来又到了现在他住的这家养老院的厨房一直工作到他退休，
后来在这家养老院工作。
对，工作了很多年。我当时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Barbara 你的前半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在给他洗澡，我就问他，我说你之前是不是在 Woolworths 上班，然后他就很自然，他就没有那种惊讶， 他说对啊，我在沃沃斯上班，我也在 COS 工作过，然后就在这些超市里面都工作过。我说那你是做什么的？你有在哪些部门工作？然后他就说我什么部门都做过，所有的部门我都做过。我说我也在沃斯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就聊了一会儿，他那天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就跟之前那种有一点畏手畏脚，就老是道歉的那种状态，变成了那个，比如说我去给他送什么东西，他都会说，哎呀，你来了，哎呀，谢谢你，他都不会说，不会像以前那样，哎，对不起，麻烦你了，他就是很开心。同一天，他在快要睡觉之前7、8点钟。我扶他去上厕所，一般来讲，他是自己可以扶着那个 worker，他是站在那个地方的，然后我来帮他脱裤子嘛。刚想要帮他把那个裤子脱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不好了，我站不住了。我就一下子就上去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放在了那个马桶上面。然后我就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他就说我没有事儿。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系列的睡觉之前准备的工作，把那个毛巾用热水烫一下，然后准备让他擦脸啊什么的。我一转头就发现他在哭，哭得特别伤心。但是他因为他又是一个很腼腆的一个老人，他就不敢哭出声，他就不敢让我听见，所以他就是整个人都在就是这样抽动，抽得非常用劲，可是他就极力的控制让自己不出声儿。我一看见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绝对是不太能接受自己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因为他之前不这样嘛。然后我就把他抱住，我说 Barbara，你知道吗？我说其实你今天就刚才那一下没站稳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明天叫那个 physio 过来看一看你，然后你做一些训练你就又可以了。我说其他的很多老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就说他们都失去了身体的平衡啊之类的，有的时候时好时坏，今天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明天再试一试，我说不定后天就又可以了。你如果情绪太坏了的话，坏情绪会是一个杀手，我就说那样对你特别特别不好。然后他就稍微平复一些，但是还是在哭。我当时就有点着急了，我就觉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安慰好。我就看着他，我说其实你，我觉得你特别可爱，我就说我觉得你很 cute，然后他就很震惊，他就很震惊的眼睛一下子睁大看着我，他说什么？你觉得我很 cute？然后他就没哭了，他就整个人很震惊。我说我是觉得你很 cute 啊，我说你就坐在房间，然后呢，你每天都非常的有礼貌，对所有的护工都很有礼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啊。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啊，他就在那儿很客气说，我才不可爱，然后他就笑了，稍微轻松一点了吧。可是最后在我下班之前，我发现他其实还是在哭，他还是很难接受自己变成这样，他就一直说，他说他难以置信自己变成了一个就是无用之人，他就说 useless。
现在接触这些一切发生的这些工作当中的，你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恰当的时候吗？还是说你觉得，哎，会以一种这种正面的看法去看待它？
我还是偏正向比较多一点吧。自己在做养老院，在坚持写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吧，就是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一些事实。那可能对于一些好奇的人，甚至说对于一些恐惧死亡与恐惧衰老的人来讲，他们是能找到一些根据，或者是找到一些东西抚慰他们也好，镇定他们也好，或者是让他们看清事实也好，就是会觉得说应该是有一点用的。我在做这些工作，然后做这些分享的时候，我整个人还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之前我在国内生活，然后在最封闭的那几年的时候，我就总是有一种愿望，就是说大家能不能团结一点，大家能不能多照顾他人一分，然后我就觉得整个社会绝对就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起来，就是如果我自己能多发一些声，然后自己能多记录，然后多表达，多产生一些所谓的影响，那可能最终大家有一些人对这个的认识不一样，可能会帮他们，比如说更快的走出来，面对亲人离世，或者是自己 更笃定一些，自己更自洽一些，在需要别人来去做这些护理去帮助自己的时候，自己能够更接受，接受的更快，觉得都还比较有意义。
我觉得对你整个你自己对待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角度哈。
对，我之前其实在国内不太珍视日常生活，我之前总是追求，总是期待自己能够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
嗯，
我就觉得啊，平凡的平常的那种生活有点太普通了。然后我现在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就是，我希望你，我就跟自己说好，说我希望你能够把一件小事做完，然后做好，做一万次。我说你去做那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西西弗斯，你去把这些日常看似琐碎的，你最不在意，你最瞧不起的小事，把它堆起来，然后去每天把它推上山。然后每天去重复，我说你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巨人。而且我现在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来得及，尤其是我发现86岁的 Betty 能够一天看一本小说，她自己还会做那个拼图，自己还有很多爱好。现在开始反过来良性 PUA 我妈了，我说你别老在我面前说你都已经老了，我说我现在我照顾的这些老人都80多90岁了，人家天天还有兴趣爱好呢。所以我妈现在开始我妈妈现在开始在用多邻国学英语。
挺好的。
对，然后每天我都说，我说你每天要给我打卡，你每天要把你学完的那个截图发给我。
嗯，
他就有的时候他给我抱怨，他说今天的怎么这么难，我就老错，我的那个红心都用完了，我今天就打不了卡了，我明天再给你打卡。
谢谢露娜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养老院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对西澳洲杰拉尔顿市一家养老院的护工露娜柳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